我们来看民数记十四章，这是十三章的一个延续，是故事的后半段。十三章呢是在讲探子派出去以后回来探子的反应，他的报信。十四章呢是听见十个探子报的凶信之后呢，民众的回应，以及摩西为民众的代求和神的决定。那十四章之后呢，这个最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啊，就是先在十四章的一开始呢，一节到第十节是一个部分，就是他在讲，当众民听到这十个探子说完了这个当地的情形之后的反应呢，众民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们说呢，三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就是会众认为神的心居然是要领他们到这来倒在刀下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逻辑从埃及出来到这个时候是完全没法建立的，且不说在十灾的时候，就说在红海前，神只要不把红海分开，他们就是死在刀下的。如果说在红海的时候他们这么抱怨，不能说情有可原，到你说还可以找得到理由的话，在这里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建立这个原因和逻辑的。这就是让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警惕我们里面那罪性啊，那败坏的老我，可能会大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不能够客观理性的思考了，就不完全做不了客观，就是我一定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被这个想法抓住，然后脱离了事实，脱离了一切客观的分析。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十一章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埃及没有不花钱吃鱼，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就他们只看见这一面。在这儿呢，他们就说神是带他们来，就是为了带他们来这送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想法。那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呢，我们看见两个属神的人，一个是叫加勒，一个叫约书亚啊。那他们的反应呢，就是一个全然信心的表现。他们撕裂衣服，他们来到众民面前啊，然后带领众民要进到一个信心里去，就是第八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他就告诉犹太人，就是敌人是神会去打的，不要背叛耶和华，不要往回走。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敌人在神眼里就是就像我们食物一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吃了，不是他们吞吃我们，是我们可以吞吃他们。这就在讲外表和里面的区别，就跟我们昨天分享的一样。如果我们看里面，我们就能看见对方就是我们的食物。如果我们看外面，我们就会得出跟那十个探子一样的结论。所以当加勒和约书亚努力把众民带回到灵里，带回到信心里的时候呢，众民的反应就更加糟糕了，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这让我们看见我们做了一个选择以后可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到一个真的会钉死耶稣的程度。大家想一想这个过程，像不像这个耶稣在地上的三年半行了很多的神迹，显明了很多的恩典，但是最后呢，当他要把人带到真理那去的时候，带到悔改里接受他的时候，人们最终要把他打死。这就是充分的显明了人是在最终做的这样的选择。他们不是不明白，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要打死加勒和约书亚，这个想法是非常奇怪的。就如果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觉得回埃及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的话， 他们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告诉他们不要回去的呢？因为加勒和约书亚又拦不住他们，他们自己不是说选个首领带他们回去，他们就可以选个首领带他们回去，他们完全可以回去，他们就往回走就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告诉他们不要回去的人要打死呢？就像耶稣一样，他们可以不听耶稣的，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钉死呢？这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我们所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是对的，我们是心里非常坦然的。我们之所以要打死加勒和约书亚，之所以要钉死耶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错的，那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能让那个光存在，否则我没法活下去。加勒和约书亚的存在就显明了犹太人的不信和败坏，所以他们一定要灭了他。所以摩西、加勒、约书亚在站在那的时候呢，犹太人就特别特别不舒服。这说明他们其实知道什么是对的，其实知道自己是败坏的。也正是在这个当口，神开始显现了。所以神的显现，神的荣光的显现，就已经是一个审判主的形象来的。这就我们今天进到我们分享的第二个部分。神显现以后呢，摩西代求。这个部分非常美，因为我们回顾从第11章开始，民数记11章开始呢，每一次的罪性显明都会有一个很美的场景，就是摩西代求。就是环境一来，罪性显明，以色列人跌倒，摩西代求。那到这的时候呢，神的审判要来了，摩西在干什么？摩西又代求。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了，一模一样的。基督为什么对我们重要？今天我们为什么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是那个在我们像以色列人这么犯浑的时候，那要选取死路的时候，他是那个挡在那审判的愤怒之前的那一位。神的愤怒要出来了，摩西说什么？摩西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我为无罪。他在来到神面前，把神的话交给他，让神再一次施怜悯和恩典给我们。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是使我们免除了神永生审判的愤怒的那一位。他一次为我们献上那祭，死在十架上，让我们一切信他的罪的后果都没了。不但如此，他今天还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每一次做了错事的时候，神的灵都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回到耶稣面前悔改。神都为我们代求，让我们从罪中回来，向着父神代求，就跟这个摩西的形象是一样的。所以摩西就跟这个基督的形象是一样的。所以耶和华在后面说呢，20节说，他就照着照着摩西的话呢，赦免了以色列人。但是呢，这件事情的后果就已经造成了。之所以会有后果呢，就是因为在22节说，神说他们试探了神10次。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呢，神会给人以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呢，是有次数限制的。这个并不是说神不愿意等候，而是呢，人一旦拒绝了，他每拒绝一次，他后面需要的这个铃声就更响，直到有一个度呢，就是再大的铃声就得要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十灾，最后一灾就是死。在这里呢，以色列人试探神10次，到这个时候呢，神就只能改计划。就原来的计划是什么？现在立刻进迦南，现在必须要改计划，因为再进迦南他们已经没有这个信心去匹配进迦南的这个安排了。所以10次之久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刚才看见了，原来的这个抱怨没有肉吃啊，这个包括前面抱怨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有很多很多次，我们可以数下来。到这第10次的时候呢， 神的计划就是可以他再一次赦免以色列人，那就意味着以色列人在那一次不需要因着他们的悖逆呢全族被灭，但是这不等于罪的后果不会有啊，这个后果就是转向了，他们不再立刻进迦南，他们要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神要带着他们在旷野转40年，因为那有形的仗打不了，进迦南借着信心打下迦南人的这一仗打不了，就只能回来打什么？打肉体。这就我们今天在主里的基督徒要去面对的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若不谦卑来到主面前，及早的醒过来及早的把自己的一个一个房间呢去照亮啊，看见我们的里面的肮脏与污秽啊，我们很可能就只能在主的这个计划改变里，在旷野转转呀转呀转，转的目的是什么？显明我这些房间呢，对吧？所以我们其实知道的就是进迦南其实就是把我里面的那罪性呢，我能跟他这一仗我打完我要上去征战，那在旷野转呢，就是就让我的老我显明出来啊，直到用在时间里他死了那我们如果我信主以后，我还是活在肉体里的，我甚至还是活在血气里的，我甚至用肉体去服侍神用我的老我去服侍神这些都会使我没有办法直接进到迦南去我就只能在旷野转在这之前呢，神会给我们机会，神会让我们有那么10次的机会，让我们有要面对选择，我或者像以斯帖那样死就死吧，我就上，或者不行我得退回来我还是选择原来老我里会有的那样的选择。每一次这样多一次这样的选择之后呢，我们慢慢慢慢呢，我们就又回到老我的那个生活方式里去了。这就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在走成圣的路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火热的但是呢火热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2年3年或者5年以后，慢慢呢就有的开始人开始改变，就神改变他，变得什么呢？越来越像基督圣灵的果子能结出来，或者呢人没有改变，然后就在时间里啊很煎熬就是很痛苦有的时候事情出来去祷告神，神也给他挪走环境但是呢等下一次再来呢还是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去祷告，还是要去挪走环境那每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之后生命没有上去，就总在这个水平转这个就是个非常形象的旷野的例子了所以神在这做完决定以后，是因为前面10次之久以色列人都选择我听我肉体的声音，那之后呢就只能就在一个水平上转了，就在旷野转，他没办法上一个台阶进到成圣，去到迦南。那最后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给出这个决定之后啊，神的决定其实就是26节到38节的内容啊，那就是40年一天算一年，大家都在旷野打转转，同时呢那报信回来的其他10个探子呢立刻得瘟疫死了。那这一章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小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段，39节到最后。那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们貌似悔改了，打引号的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40节。那既然他们愿意去，神为什么就不带他们去呢？我们这里要知道什么叫顺服神。顺服神呢就是永远是跟神一致，哪怕这样的一致是神说你是个罪人，我现在要按这个方式来带领你我也要认。就像我在以色列，我是西底家时代最后一个王的时代，神说呢你们现在要投降， 这个投降是我带领你的方式，我应该怎么样？我说好的，我要认。就像我是，如果我是西西家王，神说呢，那你今天要死了，我也要认。但西西家不肯，他说我要再活15年。西底家也不肯，他说我不想投降。我们要跟神一致到一个程度呢，我们要承认他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都是义的，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在那一刻呢，神已经决定了，因为他们已经14之9，所以已经完全显明他们的心了。当他们看见10个探子死了，当神要他们在旷野转4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哀哭要去神那边，要神改变主意。其实他根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我们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老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我们应该顺服神的带领，在这之后，神自然会有新的带领我们的方式，让我们一点一点再走出来。但是在那个当口呢，他们就一定要去打，而且不但要打呢，摩西警告他们之后，他们还是要打。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并不是说他们悔改了，恰恰证明他们没有悔改。所以这是我们在14章最后要分享的点。14章最后众民不是悔改了，而是恰恰借着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证明他们是没有悔改的。这就像我们一个孩子他要跟父母说对不起的时候，他可以会很生气的说对不起，很生气的道歉，那这样的道歉和对不起不能表明他里面任何的变化。在这里呢，以色列人摩西告诉他们不要去打，因为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他们一定要去打，就证明他们还是那悖逆神的人，一点没有变。也求神给我们光照，让我们真的以这些为鉴戒，真正信靠神，谦卑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带领，在成圣的路上啊，让我们敢于去打那美好的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